各位同学大家好，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大乘起心论以及偶益大师的大乘起心论灭亡术。那么我们上一讲呢学到了这个利益分啊，修行学习大乘佛法，学习大乘起心论给我们带来的利益。这个利益分当中呢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个呢，初总劝文思修，我们学过了。第二，别是文思修功德，我们也学过了。现在我们就开始学戒诽谤或大罪。还有一个第四部分，结示大乘功能。总结和显示出来大乘的功能。那么我们上一次学到了戒诽谤或大罪。那么我们先回到经文当中来啊，再学习一遍。若于此法生诽谤者，获罪无量，于阿僧祇劫受大苦恼。是故于此应决定信，勿生诽谤，自害害他，断三宝种。那么偶益大师呢关于这一段的开示是这么说的啊，他的灭亡术说，犹有自心一体三宝，方有世间一切三宝。若谤此法，即是断三宝种。罪报之大，甚于忤逆十恶也。在这里边呢，这个马明菩萨在经文当中提出断三宝种。三宝原来有果有种。那么如果你诽谤大乘佛法，就是把三宝的果成三宝果的种子给断掉。那么偶益大师说，由于有自心一体三宝，方有世间一切三宝。世间一切三宝。那么若谤此法，即是断三宝种，就是大乘佛法罪报之大，甚于忤逆十恶也，就不能不警惕，不能不警觉这桩事情不是一个小事那么偶益大师提出了一体三宝又提出了自心一体三宝，世间一切三宝。马明菩萨在这边提出了是三宝种。看来这个三宝这个概念在最后提出来有它的意思。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要大概简单的把这个三宝的一个事情给大家说一说。三宝咱们大家都知道叫佛法僧。这个佛法僧呢叫三宝。三宝呢有好几种有很多种三宝。简单的说有四种，有六种等等。那么有住持三宝有这个一体三宝等等。那么偶益大师在这里提出一体三宝，又提出世间三宝世间三宝。那么世间三宝和一体三宝什么关系世间三宝和一体三宝什么关系？我们知道世间是由于心的生灭性产生的那么世间三宝 也是新的生灭现象啊，也是新的生灭现象。由于心有生灭的功能能力，所以在生灭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三宝。这个三宝我们叫做世间三宝啊，叫做世间三宝。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起心论里边给我们讲阐述心生灭门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说依于如来藏有生灭心转，不生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异，名阿赖耶识。此时有二种意，为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诸位都注意到这里边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法宝出现了啊。那么因为阿赖耶识它能生法啊，所以法宝从心的生灭现象当中出现啊。复有二种意，一者觉意，二者不觉意。觉就是世间的佛，所以佛宝出现啊。不觉就是众生啊，佛法僧，僧人没成佛之前啊叫众生，所以不觉是众生，僧宝在不觉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你看心的生灭现象产生了世间，因为心的生灭能力它能产生法，能产生佛，能产生众生，所以三宝是在这儿啊。所以世间的三宝是怎么产生的，是由心的生灭现象产生的啊。那么心的生灭现象能产生佛法僧，其基本原因是什么啊？大家注意到依如来藏有生灭心转，不生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一。从非一上角度来讲啊，有佛法僧；从非一上来讲就是一体，不生灭。所以因为这一个真如体上，这个一体就是啊，心真如体，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啊，大总相法门体叫真如体。这个真如体上啊，能产生啊三宝，就真如体上自己具备三宝，所以。这个真如体上这个三宝我们称之为一体三宝，正是因为有真如体上本来自己具备的这个三宝，才能产生世间的一切三宝啊。那么我们说真如体上没有相啊，是不是？你佛法僧是三呢，怎么真如体上有佛有法有僧吗？啊，有佛有法有僧吗？啊，真如里边一法不立，佛尚且无着落处，怎么会有众生呢？怎么会有法呢？啊，所以我们对于一体有三宝啊，我们不太理解啊。那么我们在学习啊，这个大乘佛法的时候，在学习起心论的时候，他开门见山就说：“啊，那个有法即法，大乘简单说有两种，一种是有法，一种法。有法就是存在一个事物，它是大乘。那、啊、这个大乘的事物里边，就是我们的心。”为一切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依此显示摩诃眼矣。就用我们这颗心来显示大乘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有这么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可以称之为大乘啊。 这是事儿，啊，这是一件物体，啊，这是一件事儿。事儿上如果不总结出法来，这个事情没有力量。所以我们要深入的研究这个事情是怎么成的，啊，这个心，一切众生心，为有法者，为一切众生心。啊，那么一切众生心是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我们称之为，给它一个名词叫有法。有什么？这个有法这两个字，我们说它叫事儿。它为什么叫有法呢？就是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情是揽法而成，揽理而成的。这个事情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自己成的，它是靠着一种理，靠着一种理来成的。啊，这也是说明，啊，理由事显。是有理成啊，我们大乘的理是靠大乘的事儿来显示出来的。那么大乘的事儿又是靠大乘的理来形成的。大乘的理叫理体，叫义体啊。大乘的事啊，叫做事相啊。那么大乘的理体，大乘当中这个有法这颗心啊。言有法者，为一切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依此显示摩诃已言义。言法者，略有三种：一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在染在净，性恒平等，不增不减，无别异故；二者相大，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无边功德。啊，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出世间善因果。啊，那么这个众生这颗心啊，是一个存在的现象。我们研究这个现象，得出三个法啊，得出三个法：第一体，第二相，第二用。从体上来讲，就是我们说的法宝。这个事物有体，从它相大呈现出的相状，如来藏具足无量无边性功德故，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什么呢？啊，佛宝。啊，从它的用大，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法善因果故，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僧宝。啊，有这个体，这个体里边没有有情，也没有无情，体大。就是这个体产生有情，啊，这是这个体叫法宝，这个体产生了佛，哎，你可以说是有情，也产生众生。那么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法，这是僧宝。相大佛宝，体大法宝。正是有这个一体上的这个三宝，才产生了世间的一切三宝。啊，刚才我们分析了，重新温习了新的生命文，啊，确确实实产生觉和不觉，确确实实产生法，而这个觉、不觉和法都是由一个不变的、一个不生灭的东西在背后，不生灭的东西在背后，才会有啊新的生灭现象。啊，换句话说，啊，一于一心而有二种门，啊，此二种门各设一界法、一切法。依此辗转不相离故，你看新的生灭现象离不开新的真如性，真如性，新的真如性离不开新的生灭性。那新的生灭性产生了我们在世间所看到的佛法僧，啊，辗转不相离故，那这些新的生灭性当中就有新的真如性。啊，如果真如不具备佛法僧，他怎么在新的生灭现象能产生佛法僧呢？换句话说，新的生灭现象所产生的佛法僧的背后都有真如。啊，真如是一体，一体里边具备三宝，它才能在生灭参与生灭的过程当中形成啊新的生灭现象当中的三宝。 啊，我们来看起心论是怎么论述这件事情。啊，这个起心论说，啊，这个心的生灭门能够显示大乘体相用。啊，心的生灭门当中，它所产生的现象能反映出大乘的体、大乘的相和大乘的用。啊，那你我们看，复次真如自体相者，他在讲完心的生灭门之后，他在这里就总结了为什么我们说心的生灭门能反映出大乘的体相用呢？这段话就阐述这个意思。我接下来。真如的自体相，啊，真如自体相是一心，是真如门的事儿，啊，真如的自体相怎么体现在心的生灭门当中？被心的生灭门的功能所产生的这现象反映出来的呢？啊，他说，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即生，非后即灭，长恒究竟。这是讲的什么？讲的体。那你看，心的生灭门当中产生了十法界众生，一切凡夫六道，声闻缘觉菩萨三加六九，诸佛十，十法界众生全是心的生灭门所产生的觉和不觉，对吧？那么这觉和不觉，那么当中这十法界众生，它有体有相。这个体无有增减，非前即生，非后即灭，长恒究竟。啊，体是这样一种状态，无有增减，非前即生，非后即灭，长恒究竟。相呢也是这样，这个十法界众生啊，都是由真如形成的。而真如在十法在形成十法界众生的时候，它的真如体和真如相无有增减，非前即生，非后即灭，长恒究竟。啊，这就把真如的体相用，像他先把体和相阐述清楚。你看，如果真如没有体相用，怎么能产生？怎么能够被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给利用起来呢？啊，正是因为真如以自己的本体当中有体相用，所以当他们形成十法界众生的时候，这十法界众生的体就是真如体，十法界众生的相就是真如相，十法界众生的用就是真如用。啊，所以十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这就包括有情啊，包括佛，包括僧啊，包括佛，包括僧，三宝当中的两宝包括了。同时呢，他说他的相，他的相啊，从无始来本性具足一切功德，为大智慧光明意，遍照法界意，如实了知意，本性清净心意，常乐我净意，寂静不变自在意，如是等，大家注意听哈，如是等过恒沙数非同非异不思议佛法无有断绝，这就是法。那你看真如形成了有情众生佛和僧，而且真如自己本身具备非同非异不思议佛法无有断绝，依此义故名如来藏，亦名法身。啊，我们说如来藏在烦恼当中叫如来藏，藏在烦恼当中的时候，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叫如来藏，变成法身的时候是诸佛，啊，如来从如来藏当中出来了，啊，解除了烦恼， 两种障都没了，烦恼障和琐事障都没了。这个时候如来藏不再叫如来藏了，不藏着啊，不藏在二障当中，琐事障和烦恼障。那个时候我们叫法身，它确确实实具备法啊，真如具备法啊，真如产生了有情众生啊。你看我们说的十法界众生，同时真如具备非同非异不思议佛法，真如是一体，一体里边有三宝，所以它才能产生三宝啊。所以这一段文字啊，复次真如自体相者，它为什么加真如，就告诉我们新的生灭现象当中的十法界众生，以及啊这十法界众生他们所呈现的相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相就是我们说的法。你看什么相啊，从无始来本性具足一切功德，为大智慧光明以遍照法界，以如实了之意本性清净心意，这是真如的相。然后他说这些相就是我们说的不思议佛法啊，说这相体呢啊，无有增减，非前即生，非后即灭，长恒究竟啊。相呢就是从无始来本性具足一切功德，你看叫法身。那么这个相和体在真如这一边来讲，当你证得真如成了诸佛的时候，你的法身这个相跟你这个真如体合在一起啊，不再分体和相合在一起，也没体也没相啊。那么所以我们新生灭门当中产生了世间的佛法僧叫三宝，而这个世间的佛法僧的三宝是由于我们真如体上具备三宝，所以才能产生真如体上具备三宝，所以他随缘来到了世间，通过新的生灭功能参与了新的生灭功能之后，新的真如性参与了新的生灭性之后，产生了我们世间，然后形成了世间的佛法僧三宝。那么真如的自己本身具备这三宝啊，具备这三宝。所以我们说一体三宝产生世间三宝。那么我们说学习起心论刚开始说，都说说真如者一言说见立有二种别，一真实空究竟远离不实之相显实体故，二真实不空本性具足无边功德有自体故啊。那么这句话真实不空，真如啊究竟远离不实之相，这个我们不讨论，我们先说它真实不空，本性具足无边功德有自体故。什么无边功德？一切有情从它产生，一切法从它产生，这就是它的功德。所以真如自体不空，本性具足无边功德，这个功德就是创造性，它能创造出人，能创造出法。所以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真如一体三宝啊。啊，那么有自体故，本身是有体的，是存在的，它有无边的功德，这个无边的功德我们给它归为两类，产生法，产生人， 啊，我们今天先姑且用人，我们或者叫做觉和不觉。那么不觉违背了啊真如的无边功德，所以称之为众生，很有苦难，受苦。那么从不觉反迷归悟到了觉，无边功德在觉的身上反映出来。啊，在无边的在觉的身上反映出来，所以佛有无边的功德。所以真如啊具备无边功德，有自体故。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一体三宝啊。真如是一体，他为什么有三宝呢？就是因为他有无边的功德。那么这个真如啊参与了新的生灭现象之后啊，一心而有二门不相舍离。那么真如就是生灭，生灭就是真如。那从真如就是生灭，那就由真如产生了世间。那么真如的一体三宝反映在新的生灭门所产生的世间当中，出现住持三宝。观住持三宝就是新的真如三宝。那佛法僧，世间有佛法僧，其实就是我们新的真如三宝啊，不相舍离啊。所以你在这里诽谤此法啊，诽谤大乘佛法，就是断掉了大家对一体三宝的正确认识，断掉了世间三宝的正确认识啊，放弃了一体三宝，放弃了一间一切世间三宝，诽谤吗？诽谤就造成大家对他不信，不信那还怎么解，怎么行，怎么证？所以没法证了，不能证怎么能成佛果？那大家成佛的种子就全断掉了。所以诽谤这个法啊，这个罪过是非常大的。欧益大师说啊，罪报之大甚于忤逆施恶也啊，甚于忤逆施恶。那么所以告诫我们不能诽谤啊，应该决定信，信这桩事情啊。你要诽谤了你就自害，就害他，就把三宝种断掉，自己成不了佛，别人也成不了佛啊，把三宝种就断了，三宝佛法僧就断掉了啊。那么再往下来第四部分叫做结示大乘功德啊。欧益大师说第四部分利益分当中最后总结显示出大乘的功德啊，经文是这么说的：一切诸佛依此修行成无上智，一切菩萨由此证得如来法身啊，过去菩萨依此得成大乘净信，现在今成，未来当成。是故欲成自利利他殊胜行者，当于此论勤加修学啊。十法界的佛还不是究竟圆满佛，十法界的佛是破一品无名，证一份法身啊，是法身佛。这里说的一切诸佛是究竟圆满佛，依此修行成无上智，依据大乘起心论所阐述的修行方法，信解行证，成了无上智啊。无上智就是佛智啊，获得了佛智。那么你看，我们注意佛这叫无上智。 那么无上智，我们在起心论当中提出来了，色心无二。那么心就是智，色就是法身。由于有法身，所以才产生了色。因为有智身，所以才产生了心。所以佛有二身，一个叫智身，一个叫法身。智身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精神能力。法身就是我们说的形成物质的能力。那么到了佛的境地，智身跟法身合在一起。色心无二。以色本性及心自性说明智身，以心本性及色自性说明法身。我们学习过这段。那么所有的色，它的本性是心的自性里边自然带出来的，自然具备的。那从心的这角度来讲，我们说这叫智身。因为这个智身当中就是精神，就是我们的心的自性。心的自性当中本身就带着色的本性，本来就具备色，这管它叫智身。以心本性及色自性，色自性当中本身就带着心的本性，所以根据色的这种现象，本性的这种现象，我们管这种本性称之为法身。所以他在这儿起心论说，一切诸佛依此修行成无上智，就说成了智身，获得了智身。而这个智无上就没有比他再超过的了，就是我们说的一切种智。一切智正空，道种智正假，一切种智正中，空假中。这就是无上智。佛具无上智就是一切种智。看法一切皆空，看法一切皆假，看法一切皆中。空法中在意心当中观，在意心当中修，因为在意心当中修空法中空假中，所以证得一心的空假中。所以我们说一切诸佛依此修行成无上智，这是偏主于智身来说的。一切菩萨，这是没成佛菩萨，包括法身大士正在修行的这些众生们，一切菩萨，权位菩萨，法身菩萨别教菩萨，原教菩萨，所有的菩萨由此证得如来法身根据这个来证得如来法身法身是靠证得的，为离念智之所证故，为这个亦无不空相，以非妄念心所行故，为离念智之所证故。离念智就是我们说的无上智，之所证故，证得什么？证得法身，以无分别智证得如来法身，所以它叫无上智也罢，叫无分别智也罢那么当这个智证得法身之后，法身是离体，就是理，智跟理不再分了，理智不二那么由此证得如来法身，他是这个菩萨当中证得的是如来法身。那侧重于菩萨也证得法身，讲的是佛的二身的另外一身法身。 啊。那么正得如来法身，过去菩萨依此得成大乘净信啊。那么一切菩萨由此正得如来法身，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法身大士啊。所有的菩萨都是靠这个正得法身，所以这一切菩萨是什么？法身大士。你正得法身吗？你就是法身大士吗？所以一切法身菩萨都是靠这个来正得法身。过去菩萨依此得成大乘净信，就讲时间了，过去的菩萨也靠着这大乘起心论啊，得到了大乘净信，对大乘的净信，正确的心，准确无误的心，叫净心啊，没有染污的心啊。现在今成，现在的菩萨在今天靠着起心论啊，得成大乘净心。未来的菩萨依此得成大乘净心啊，现在今成，未来当成啊，这两句简单说了，应该是现在啊，依此得成大乘净信，就是现在菩萨依此得成大乘净信，未来菩萨依此得成大乘净信。啰嗦，他就现在今成，未来当成。现在指的是现在菩萨，未来指的未来菩萨。今成就是成大乘净信啊，当成就是未来成大乘净信。所以你看，一切诸佛啊，果地上的佛是靠这个。一切法身大士靠这个正得法身，法身大士以前的权位菩萨啊，地前菩萨靠他来获得的信，未来过去的是靠他来成信啊，现在的未来的全是靠他来成信。那么为什么在正得如来法身的这些菩萨们，我们不说过去菩萨由此证得如来法身，现在菩萨由此证得如来法身，未来菩萨由此证得如来法身，为什么不这么说？证得法身之后就没有过去未来现在啊，所以证得法身的那一刻起啊，所有的菩萨们啊就没有过去未来和现在。而没有证得法身之前，我们确确实实是有时间有空间的，我们生活在世间，法身就出世间了，出世间没有世间的时间概念，也没有世间的啊空间概念。所以证得法身的这些菩萨们不来不去，没有东南西北啊，没有过去未来和现在，长恒究竟啊。那么对于世间的菩萨来讲，没有成法身大士之前，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那么这些菩萨们，他们获得净信，完全是靠起心论的大乘佛法啊，靠大乘的有法即法来形成了信。是故，所以欲成自利利他殊胜行者，所以对那些想成就对自己有利或者也利于他人的殊胜的，殊就是不一样，胜就是好的啊，修行的人想成就啊自利又利他的殊胜行者啊。那么当你成了佛以后啊，你自利利他的行为都是殊胜的啊。当你如果想啊获得一种殊胜性啊，是故欲成自利利他殊胜行者，殊胜行，你要想有这种行，殊胜行，你要想获得这种殊胜行的能力，这种殊胜行是自利利他的 自己有利又利于别人的这种能力，这种特殊的好的超过一切的能力，当于此论勤加修学。那么当对于应当对这个起心论勤加修学，修就修行，学就是学习啊，修学就是我们说的学习，习就是修啊，修学。那么这就讲出了我们大乘的功德，修习大乘的功德能带来这么大的利益。一切诸佛依此修行成无上智，一切菩萨由此证得如来法身啊。那么回到世间，过去菩萨依此得成大乘净信，现在今成，未来当成。是故欲成自利利他殊胜行者，你要想成就自利又利他的殊胜行的这些众生们，当于此论勤加修学，当应当对这个论大乘起心论勤加修学啊。欧一大师说，此证所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薄伽梵就是佛，十方一切诸佛就是一条道路啊，进入涅槃门，一路涅槃门啊。所方十方所有的薄伽梵，那就是这一路啊，修习大乘佛法，修习大乘啊，进入涅槃门，大家都是一样的，要按照起心论当中所说的这一条道路去走，无超过法，非对吧？你看我们说吧，大乘起心论说发心诸根啊，作证皆悉同等，无超过法，都得走这一条路。换句话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走这条路啊，还是要走这条路。欧益大师接着说，三世菩萨非此不成大乘净信。你看就说过去菩萨啊，现在菩萨，未来菩萨，三世的菩萨非此不成大乘净信啊，没有这个大乘起心论形成不了对大乘的净信，故欲故劝欲成二力行者，所以劝那些想成就二力的行人，又自利又利他的这些修行人，必当勤修学也，一定应该啊勤加的修学。嗯啊，勤加修学。此四段文即顺四悉檀说，可准四知啊。四悉檀，四悉檀第一啊叫世界悉檀啊，第二啊叫众生悉檀啊，第三叫对治悉檀，第四叫第一义悉檀啊。那么对治悉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对治你的错误，千万别干这件事啊，若于此法生诽谤者，获罪无量，于阿僧祇劫受大苦恼。是故于此应决定性，勿生诽谤，自害害他，断三宝中，对治你的诽谤啊，对你的诽谤，这是对治悉檀。那么下面啊，他说这四段文字啊，顺应四悉檀。那第四段文字就是一切诸佛由此修行成无上智，一切菩萨由此证得如来法身。这段文字叫做第一义悉檀，这个 大乘起信论这本书，他悉檀就是度脱的意思啊，他能给我们第一义悉檀，第彻底的解脱，第一义就彻底啊，让我们成佛啊。第三段文字，借诽谤获大罪，这叫对治悉檀啊。别是文思修功德啊，叫各个为人悉檀啊，各个为人悉檀啊。每一个人，你要闻了，你得什么利益？你要思了，得什么利益？要修了，得什么利益？啊。那么第一段总劝文思修，就是世界悉檀啊。世界悉檀，那么让我们完全是用世间啊的语言，让我们对大乘起信论产生欢喜心，叫世界悉檀。顺着我们的凡夫的世间的情绪说出这段话，让我们高兴，让我们对大乘起信论产生信心啊，让我们开始思维修习听受，劝我们啊。完了以后，各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和第一悉檀啊。他说，你要想对如来甚深境界广大法中生净信觉解心，入大乘道无有障碍，于此略论，当勤听受，思维修习，当知世人决定速成一切种智。那一听完这个，不就高兴吗？啊，再往下来，若闻此法不生惊怖，当知此人定少佛种，速得受力。对于那些专听这法的人，啊，得了什么利益？得了什么解脱？下边，假使有人化3000大千世界众生，令住十善道，不如于须臾顷，正思此法，过前功德，无量无边。啊，这是思考大乘起信论、大乘佛法的人得的利益。最后还有一个修学、修慧，啊，这叫各个为人悉檀，一个一个的分成三类，文思修。第三，借诽谤大乘对治悉檀，对治我们的毛病，对治我们可能犯成错误，防止我们犯错。第四，第一义悉檀，给你把话说到底，和盘托出，修习大乘起信论就能成佛，就能成法身大士，就能成大乘净信啊。所以我们应该勤加修学啊，所以此四段文即顺四悉檀说，可准四智，可以依据这四段文字，我们来考虑是不是符合四悉檀啊。所以讲到这里啊，大乘起信论的五分就讲完了啊。所以二，正说五分净，净就结束啊。立义分，那作因立义解释修信利益，五分就说完了。然后最后一部分，结识回向，啊，结识回向，结就结束，啊，把这个功德布施回向给，回向给谁呢？回向给众生，回向给，啊，广大众生。所以说，我今已解释。甚深广大义，功德十群生，令见真如法。啊，欧一大师说，初二句节前所说，啊，我今已解释甚深广大义，总结前面所说的。啊，我今已解释甚深广大义，我已经看了这件事儿。啊，甚深广大义。第三句，以此功德普施群生，功德是群生，这些没有觉悟的众生们，我要把功德啊回向给你们，普施给你们，为了你们 我这样做，我做的这些工作全是为了你们，全给你们。第四句，回向真如实际，啊，令见真如法，啊，第三句，回自向他，我自己讲的，但是我给他人。第四句，啊，回向实际，啊，啊，那么回向真如实际，同成究竟大菩提也。啊，这欧益大师说的。所以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今已解释甚深广大义。功德施群生，令见真如法。欧益大师把这段文字总结为三恶回向，啊，皆施回向。那么学到这里呢，起心论就算学完了，啊，这是最后一句话。那么回向啊，结束啊，所以你看起心论结束完了以后又回向啊，回向给众生，回向给真如实际啊。那么讲到这里呢，大乘起心论就学习完了。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呢，我向大家汇报这个学佛体会，啊，是第四次汇报，利用了大概100多个小时，向大家汇报了学习大乘起心论的体会，还没完，因为我是从新的生灭门开始讲的，新的真如门没有阐述，所以下次呢，我还会继续的学习，继续的向大家汇报。啊，所以呢，这次呢，学佛体会第四，学习大乘起心论体会呢，就向大家汇报到此地，谢谢大家。